污染哈、啊，这就已经够紧张了。精神污染哈、啊，其实要原来取的是清除精神污染，这个是大概在20多年前在中国共产党里面发生的一个运动，就是共产党里面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人士，觉得中国的意识形态受到一些错误的西方的污染，那么会让整个国家党国受到伤害，所以要清除这些污染。那这也引起了中国高阶层的内部的斗争，包括胡耀邦后来我想下台主要是跟这个有关系的。那为什么在讲政治的题材把它延续到我们神圣的圣经里面呢？因为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我会等一下再讲。我要从一个观念开始讲起啊。所谓精神的污染，你把那个精神翻译成或了解成灵性的污染，各位就可能更容易明白了。不是物质上的污染，也不是身体上的污染，也不是我们吃了什么有毒的污染的东西，而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性上出了问题。这要从什么讲起呢？这要从圣洁的观念讲起。在利未记第19章第2节，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那么圣洁的意思，我们今天在华人里面，尤其我们讲到圣，我们通常就是讲到道德上的完美。那这个在跟圣经里面讲到的圣有很大的不一样。圣经里面讲到圣，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说这句话，就是分别为圣。圣经里面讲到圣的意思是有区别不一样。那这个圣字最直接最完整的是用在神的身上，神跟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是神是自有拥有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被他所造，都是他的仆役，被他所管理的。而这位神从永远到永远独立存在，他不受造，他创造万有，他管理万有，这是他圣的最重要的地方。他跟其他一切的东西不一样，有权柄管理他们，使他们存在。但是不只是这一点，因为神的自存、自有拥有，各位这个观念蛮重要的。我是自有拥有的神。那么在旧约里面，耶和华对摩西讲他自己的名字和性情的时候，就用这个很抽象，我们听起来很抽象的观念来讲。其实很重要，就是说神是那位自存的。事实上我们人如果不被圣灵光照，我们根本不懂这个观念，我们根本不懂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对不起，我连说东西都不可以哈，这个东西不是依靠任何东西而存在的。聪明人，再聪明的人，我看20世纪很少有人像那个无神论的哲学家罗素那么聪明了。他不信耶稣，他在一个很敬虔的环境中长大，后来他离开主，他就是他想到一个问题，万物如果都是神造的，那么神是谁造的呢？他就想不通了，他就不能接受了。另外很聪明的亚里斯多德也会说，这个创造的观念是就是在希腊的哲学里面，在最聪明的人里面没有的。我们不能够想象有一个自有拥有的神，而神对摩西讲话的时候就先把这个观念提出来，没有先讲到说，哦，我来是要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你记得他一开始讲的是什么？我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句话是在讲历史，那句话也在讲永恒，我是自有拥有的神。我们看到的是现实的问题，现实以色列人受好大的痛苦。我们看到的是现实的问题，今天来我才知道，我真是不知民间疾苦，鸡蛋涨了这么多哈，因为我胆固醇也不能多吃鸡蛋，所以也不知道。哎呀，教会要实际一点，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去讲到参加营会，我越来越多被提醒的就是，康牧师要讲的实际一点， 那么我知道那个意思嘛，就是圣经很不实际嘛。好，我们都会说啊，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上帝创造，啊，这不实际啊。实际是交男朋友女朋友，我怎么管教我的儿女。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实际，教会里面要讲怎么预防高血压啊，教会里面要讲理财之道，教会里面要讲实际的，那个抽象的少讲一点。那么我看我们所写的书所讲的道也越来越实际，可是实际呢，大家越听越觉得无聊。那我要讲的是说，我们最实际的是回到那永远实际的上帝那里。那个听起来抽象，但是愿神帮助你，让你看到那是最智慧的。神是圣洁的，神是自由拥有的，但是他的圣洁也不仅包括他的自由拥有，包括他跟其他所有受造物不一样，他是全能的、全善的、全智的。那个善良的部分就包括神是爱，神是智慧，神是公义，神是勇敢。事实上，如果我们要说的话，严格的说，所有这些观念，包括自由、爱、生命、智慧，如果不是用在神身上，用在任何一个受造物身上，都有不恰当的地方。那也因为独独神是爱，我们这些受造物才能分享到、分受到什么叫做爱，我们才能懂什么叫智慧等等哈。好，我回到我要讲的，就是神是独特圣洁的那一位，神跟其他一切都不一样，所以只有他能够享受我们对他的敬拜、赞美、信靠、敬畏、喜悦。我们尽心尽心尽力爱他，我们全然领受他一切的恩典。但是很讽刺或者很艰难的就是，这位我们觉得是一切独享一切荣耀的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甚至包括我们这里坐在这里信耶稣的人，包括我这个传扬耶稣的人来讲，恐怕都是很遥远很遥远。我们星期天能来敬拜他一下都已经是很难得了，我们也从来不太觉得，我觉得我相信多数的基督徒不太觉得这个神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他，我以前就觉得我信主信那么久，后来甚至包括要去做传道人，我都觉得神跟人生没有关系，神跟人死有关系，人死了，死前信耶稣，死了以后就上天堂，所以神只跟人死有关系，活着的时候跟我们没什么关系。为了尊敬牧师，为了不好意思，人家请我们来教会那么多次，我们听一听，听多了觉得啊还可以信，我们信了。然后信了以后呢，需要经过牧者们还有同工们极大的力气，孝感动天，让你啊偶尔来一下教会，偶尔来听一下。今天我听到又有要牺牲奉献哦，那我看我们的马牧师的背都不知道断了几根骨头才能讲得出这个话哈，他实在是牺牲太多了。我们要多为他祷告，也多为我祷告哈。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我们有一位绝对伟大的神。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字眼只能用美好字眼，只能用在他身上。那可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都不觉得他那么伟大，这么可爱，那么可信？各位，您可以卷出一万件事，一个人比上帝更真实，更让你觉得关心，更让你快乐，或更让你忧愁，或者更真实，太多了嘛。王建民选举、股票、我儿女的成绩，这些都比上帝重要啊，或者都比上帝真实。事实上，上帝的真实和独特对我们来讲很遥远很遥远。那这理由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一讲大家又很不服气，但是也不能不服气了，就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看不到上帝的伟大，我们只看得到物质的世界。那上帝的伟大和上帝的独特慈爱，就是说他不会任凭我们在最终，他就拣选了人，旧约是以色列，新约就是我们教会咯，或者是所有神的儿女，在旧约成以色列，新约称为教会。这一群人，他们要因着上帝的拣选、怜悯和恩典，让整个世界的人知道这位独一的神，而去信靠他。 归向他。旧约新约都是这样，这以色列人呢就被上帝拯救拣选。事实上他们被拯救不是只是离开埃及，他们被拯救也不只是要进到迦南地，他们被拯救是要让万国万民看到这是一个真神。那么继而因为他们看到让万国万民看到他是真神而归向这位真神，而悔改而离弃罪恶。当然在旧约这表现的不是很多，但是也有。好，你说这些大概老生常谈，我已经听得陈腔烂掉了，能不能有点新鲜的？各位，这就跟我讲的有关系。这老生常谈，当你觉得是老生常谈和陈腔烂调的时候，你真是在一种很危险的灵魂状况中啊。神带领拯救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跟他们立约，然后要带他们进到牛奶与蜜之地。好像下个礼拜你们就会讲四世纪的这些事情了。那神带他们进去之前呢，就再三的叮咛你们，千万千万啊要小心，千万，各位这很难听啊，那个小心就是第一个，你们进到迦南地要把那里的人通通杀掉，包括小孩子。各位，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包括今天的经文里面略略提了一点，但如果你看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那都多得不得了。你不可以连续他们，要他们通通杀光。甚至你在第一座城还记得吗？那个耶利哥城，因为没有杀光，或者说不但是杀光，还把它烧光，一点都不剩。亚干就是拿了一点东西，那我们通常想到就是他的贪婪，其实重点还不是他的贪婪，重点他把那个肮脏污秽错误的东西留下来了，所以他们第二场战争就失败了。然后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讲说啊，你们中间有人拿了当灭之物。我把它讲得清楚一点，就是如果你们不把那个当灭之物除掉的话，你们就通通，我就不跟你们在一起了。讲得再简单一点，当亚干拿了上帝说要把它毁灭，毁灭在当时就是把它烧掉了，完全烧掉了。亚干，你拿了当灭之物，你就变成当灭之物。以色列人如果不把亚干和他全家消灭，以色列人就是当灭之物，以色列人就要通通被消灭掉。这个观念呢很可怕，这个观念我想各国各民都有，这个观念呢今天教会都不太敢讲了，如果讲这就叫基本教义派，那就是很可怕的恐怖分子嘛。哎呀，来自就来自我们的圣经啊，圣经就是说这个世界，我再讲一次哈，这个世界堕落了，有罪了，因为上帝在单单拣选了以色列人，然后让他们认识他的，让他们认识神，认识神的律法，其他所有的外邦人通通在罪恶，都是当灭之物。那么以色列人呢，如果要继续活下去发扬光大的话，就要把外邦人通通消灭，一个不能剩。那这个是消灭外邦人哈。好了，当然外邦人也消灭不了了，以色列也没有都消灭。那么以色列除了在消灭外邦人的同时，他们需要保持他们的圣洁不污染，那就是什么呢？有第一方面就是仪式上面，你不要跟外邦人来，就是说当以色列好像实在没有办法把外邦人都消灭，一定要有一些跟他们好像来往的时候，或者是跟他们不远的时候呢，你必须在仪式上就尽量的是把他们消灭，不能消灭就远离隔离。这个字今天也出现了，离绝，这个字依照尼希米记最后都出现离绝。那么消极的是消灭他们，消极的是不跟他们有任何来往，要离绝他们。积极的呢，你就要在生活的仪式道德上面跟他们不一样。道德上不一样， 我们好像最能接受。你不要学外邦人的那些什么杀婴啊、拜偶像啊，那些坏习惯，多妻啊，这种坏习惯不要学。那仪式上呢，有些东西你不可以吃，譬如说哦，利未记那些我们非常烦的那些有些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哪些是不洁净，哪些是洁净的哈，非常的繁琐。今天犹太教还持守这些，那这些其实也都只有一个目的，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你们信的神是圣洁，你们也要圣洁，你们的圣洁表现在你们信这个单一的神而不信其他神，这是信仰。你们的信圣洁表现在你们道德上，不可以跟外邦人一样那些胡作非为的行为。你们的圣洁表现在你们的行为上，你们的食衣住行上，有些东西不可以吃，不可以摸，不可以碰。哦，你要消灭外邦人，你要赶出外邦人，你要跟外邦人离绝。各位就省你们的力气吧，因为这个经文实在太多了，刺激你们一下，因为这实在好可怕，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没有这些经文这么可怕。在利未记第十八章第二节到第五节，你晓谕以色列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从前住在埃及地那里人的行为你们不可效法，我要领你们到的迦南地那里的人的行为也不可效法，也不可照他们的恶俗行，你们要遵守我的典章，守我的律例，按此而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我是耶和华。啊，这里讲的啊，没有那么多血腥的字眼，血腥的字眼我今天真的不去讲它了，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你不要被污染了，你们原来出自一个坏地方，就是埃及，不要学那些行为。这个圣经上讲的很多，不过还没有像学习迦南人行为不可以学那么多。好了各位，我们要实际一点嘛，要讲现实，马上讲现实。我们每个人信耶稣了不都有说吗，不要再效法，这新约里面也有讲，不要效法以前像外邦人的时候一样。哎，我以前不信耶稣的时候抽烟啊、喝酒啊、打老婆，当然有人信了以后还是这样，而且变本加厉啊。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不好，我们通常信耶稣就是说你以前很坏嘛，现在信靠了真神，不仅是信靠真神，你行为要改善。所以我们今天还在承袭旧约里面这些观念啊，以前是很坏的，现在要很好，现在要很好还不够。那这是每个父母你们都会担心的吧，我相信我也会担心的。幸好我两个孩子是儿子，是女儿的话我看我太太不知道担心到什么地步了。小孩子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会学坏的，对不对，在网上会学坏的。所以我们大概都有听到这样的事嘛，你一定要让你的网，不要让你的小孩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很早就听说了，电脑让他们用，因为防不胜防，但是电脑就放在客厅，他要上网，他要看什么东西你也看得到，那么他们再随便，他让你看到的东西你不要大惊小怪，那么就还好了，要不然你看不到的时候他去碰到东西你简直是受不了。各位，这就是精神污染呐、污染我们要降低一点呢、但是他去学校怎么办？好，我们就要保护他，我们从小就要保护他，我两个孩子就不要让他受到外邦恶劣风俗的保护。所以他们在母腹中的时候听到就是圣乐，没有听到 Michael Jackson 的。然后从小我们就教他圣经故事、儿童故事，都教他们这些啊，然后就带他们到信友堂来啊，因为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美好的地方啊，交的朋友就基督徒啊。那本来我儿子读北师十小，那应该是很好学校，也是我的母校，但是因为他在美国读过这个基督教的学校啊，我太太觉得哎呀，北师十小的学生老师那实在是太不圣洁了，不行，所以就读了伯大尼，那是基督教的学校，然后再读马里逊这基督教高中，麻烦了，没有基督教大学，在台湾没有够好的，那只好到美国去读，美国要申请学校哦。哎呦，妈妈是千叮咛万叮咛， 不要交坏朋友等等等等。你们听过那个小和尚进城的故事吗？没听过我讲一下好了啊。这小和尚在山里呢跟老和尚一起长大啊，但总要下山的办事的。那老和尚就跟小和尚讲，你今天进到城里去哈，跟师父一起办事，有一个最危险的事，在城里有个最坏的东西，而且很多很多，你今天在城里会看到，就是老虎啊。小和尚在山里常常听到老虎叫，都知道那会吃人，很可怕。他说你今天在城里会碰到非常多的老虎，你要小心，千万不要接触。然后到城里了，那么看到的第一个女人，老和尚就跟小和尚讲，那就是老虎啊，就女人就是老虎哈，千万不要碰。好了，然后那天他们就办事，办完了以后，小和尚很听话，都办完了。那老和尚就说，徒弟啊，今天你跟着师父一起办事很忠心很努力，师父要赏你，买个东西给你，请问你要什么？小和尚说，我要老虎。各位以色列人，我现在是在说最严肃的话，以色列人在旧约想尽一切的方法不要接触外邦人的风俗，神想尽一切办法叫他们杀，叫他们把外邦人赶出去，最后也没有杀也没有赶出去，要隔离，通通失败了。我们今天也希望让我们的小孩不要学坏啊，但是都学坏了，怎么办呢？加强圣经的教育，加强儿童主日学。哎呦，各位不要说我们了，你再看看清教徒的历史，你看看今天的欧洲，你看看以色列历史，你看看我们离西米记讲了这么久，听说就在今天就结束了，你回去再可以看几章，讲到最后好悲哀啊。尼西米也说隔绝，隔绝到最后祭司都跟外邦人通婚，隔绝不了啊。好，再看几处经文，民数记第33章，民数记33章52到56节。好，51节开始好了，33章51节，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就要从你们面前赶出那里所有的居民，毁灭他们一切站成的石像和他们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毁他们一切的丘坛。你们要夺那地住在其中，因为我把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要按家世撵阄承受那地，人多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他们撵出何地归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按各宗族支派承受。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勒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好，赶出，杀不完，根本没杀，赶也赶不出，还跟他们通婚啊，要分开，要分开，一定要分开。那个要分开呢，很精彩的经文，而且各位很熟悉的经文，就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这个经文呢，在教会里你也常常听到，就是信和不信的不能结婚。这问题我从小到今天没有停止过。那一般教会包括我们信友堂的教导也说，信和不信的不能通婚，也不能交往。可是问题就是，哎呀，你看到不信的不是弟兄姐妹，不信的那个败类哈，比那个信主可爱的多哎，所以他就交了一个不信主的朋友，然后又怎么办呢？又结婚了，怎么办呢？那牧师只好非常叹气的，有的时候是不准证婚呐、啊，有的时候怎么样呢？然后这里的经文呢，就根据《哥林多后书》第6章14到18节，我想这把我今天刚才所讲的一切都综合在内了。好，我读给各位听。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你看到那些人都是黑暗的。各位，这里非基督徒，请你原谅，我只是在读圣经哈。 你们是黑暗的，你们是不义的。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魔鬼，我你们是魔鬼，我们是基督。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我们是神的殿，不信主的是偶像的殿，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我们有神在其中，独一圣洁的真神。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然后十七节，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的话。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从旧约到新约，你一直看到启示录都是这样。物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已经说了，失败了，失败了。以色列人学了外邦的风俗，拜偶像，道德、国民一切的思想都堕落，远离上帝，社会不义不公，然后神的震怒就在他们身上。在四世纪就是这样，后来有一些昙花一现，比如大卫统治的时候的以色列，但是那只是昙花一现。多数的时候以色列人都是背道离弃神，然后在道德在各样的事上堕落。堕落用另外一个话讲就是世俗化，世俗化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跟外邦人一样，信的跟不信的没什么不一样。好了，最后就亡国了。上帝说我不管你们了，你们要拜偶像，就让你们在偶像的来源，在巴比伦里面亡国好了。好了，亡国以后啊，我们上尼希米记上这么久了，痛定思痛啊，尼希米啊以斯拉回来就说，我们这么悲惨，就是因为当年没有听神的话，当年没有把外邦人消灭，没有消灭最少要把他们赶走，没有赶走最少要隔离，我们通通没做到，还跟他们混同在一起。所以今天你们看到的，应该前几次也有讲到，就是绝不可以再跟外邦人来往了。好，以色列人真的那个亡国之痛教训是很深的。所以尼希米记完了以后，还有就是旧约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尼希米已经是旧约最后的时候，虽然我们排的时候圣经中文没有排到最后啊，但是跟马拉基书是差不多同时的，甚至可能还晚一点。这个时候以后呢，以色列人就决心他们绝不要再有这么大惹上帝怒气的事了，他们要敬畏神。那当然也有些人就是不够敬畏啦，这不够敬畏的很遗憾，大概就是应该是最高的宗教阶层，就是祭司啊。你们看两约的历史里面，祭司堕落的最厉害。那祭司教会都堕落这么厉害，都这么世俗化，都跟外邦人有来往，那包括后来跟罗马人的勾结，耶稣时代的祭司跟罗马人勾结，那就有一些敬虔爱主，我这没有讽刺的意思，敬虔爱主的人，他们决心要持守这个真道，然后要跟那些不敬虔不爱主的，包括外邦人，包括信仰不纯正的那些祭司要分开，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的意思，字根的意思就是分开。各位悲哀了，你也知道法利赛人在耶稣的评价之下，在新约的评价之下，比税吏和妓女还要低。哎呀，今天来真是报坏消息啊！这个世界是黑暗的，然后我们再发现一件事，教会也是黑暗的，圣品阶级也是黑暗的，传道人也是黑暗的。当有些人要跟他们分开，我们就过一个圣洁生活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更黑暗，你们是粉饰的坟墓，里面都是死人骨头，外面漆得很漂亮很敬虔。我要讲的，如果各位有当中有人念社会学的，就是世俗化的问题。基督教的世俗化或者所有宗教的世俗化，好像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包括我们今天各位我们在内，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的年轻人在教会长大的，包括信主多年的，包括我自己在做牧师的，我可不可能 表面，我可不可能世俗化？当然可能。有没有一天我可能不信了，我儿子可能不信了，我们年轻人来到主日学，后来到了国中，到了高中就离弃主了，这非常可能，而且这很普遍。我想我从小到大，从小在主日学到大在教会里认识的人不下一两百个人，今天跟我同年龄还在教会大概不超过三个人，3%都跟我同年龄的人，就是只有3%还在信主，其他人都不信了。那我们有世俗化的危险，那连传道人连教会也非常有这可能啊。我们慢慢对于上帝不信了，超自然不信了，圣灵不信了。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近前的人你还信，但是你的信大概也是保留在灵修的时候，保留在星期天，平常我们照样炒股票，平常我们照样做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实在显不出我们跟世人有什么不一样。好像基督教或者这个世界上宗教如果能存在，就是不要存在或者改变，改变什么，就是世俗化，我们尽量配合嘛。像慈济啊，不管在善事上，不管在经营事业上面，我们都一起来做。我想回教徒恐怕也迟早要走这条路。我们一方面对阿拉很敬虔，对可兰经很敬虔，一方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投资石油，我们也投资各样东西，我们把我们的国家变成一个很强大的军事力量，让人不能不信。哎，这招也很有用啊。回教在以前中世纪的时候胜过基督教，就是军事的强大，文化的强大，今天也可能是这样。那佛教也是这样，我们尽量的世俗化，我们跟一些人讲啊，有极乐世界，不过最重要的是现在呢，你信这个就让你发达嘛，现世报。那基督教也有成功神学，现在就有。各位，这些有没有不好呢？啊，其他宗教我不去谈它，我要问的是我们的信仰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跟这个世俗混在一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说以色列人在婚姻、在家庭、在跟外邦人来往的事上，他们既不能消灭别人，也不能赶人家走，也不能够跟人家隔绝，那法利赛人那样做，为什么神又那么样的不喜欢呢？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做呢？我在继续讲之前，我再提几处的经文。这个圣经里面一再的提哈，几处经文，包括生命记12:30，你不可以随从当地的风俺，包括列王记下17:15，以色列的亡国，以色列的堕落就是效法列国。我们的主耶稣在那个天国的比喻里面，马太福音13也讲到，那一个撒种撒在他心田但却不能结实的人，为什么他不能结实？就是撒在荆棘丛里，一个人听了道也领受了也长出来了，为什么不能够结实？在13:22讲，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如果你翻得直接一点，就是世界的思虑，这个世界的思潮，这个世界的思潮，你可以跟罗马书8讲到体贴肉体连在一起，因为体贴肉体原文就是肉体的思想，世界的思想，肉体的思想，让你结不出果子来。啊，那保罗讲的，约翰福音里面的很多，保罗讲的也很多，罗马书12:2，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今天在这里提出来只是让我们发现，哎，我们好像是两面人。我不要效法世界，我在教会里几乎有过年的时候天天都听到，哎呀谁谁啊，哎呀美丽啊，你那个发型很流行啊，这句效法世界。哎，康牧师你的领带跟得上潮流，是效法世界。罗马书12:2，不要效法世界。世界好像很不好嘛，啊。然后，加拉太书6:14，加拉太书6:14，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彩云间领会的时候谈到这个哈， 十字架的道路，也选这个诗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3月22号又回来投票，我已经死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了。马英九、谢长廷也死了，对他们来讲我死了，对我来讲他们死了。哎，各位，这什么教训啊？这保罗的教训。以弗所书2章2节，那时你们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随从世界，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翻比较好。他那个今世的风俗，就是一个是世界，另外一个是时代，跟随时代的潮流，跟随世界，然后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各位，我正在用一个现在已经有点落伍的东西了，但前几年是很跟得上时代。这个叫 MD 啊，康姆斯，你真是把撒旦的物跟圣灵连在一起。你在讲神的话，又用世界的东西，很可耻。哥罗西书3章2节，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好了，各位，那我们就是天天去思想啊，天堂的黄金街、碧玉城，不要说天天了，你思想一个钟头都觉得烦极了。不要说一个钟头，黄金街、碧玉城，我想一分钟就够了。马上又去想到王建民啊、选举啊、投票啊、香港艺人的什么，有个罗兆风波吗？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兆？我不太知道。但是这都是圣经上讲的啊，《雅各书4章4节》，与世俗，其实就是世界，与世界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呀。啊，怎么办？各位，我提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我觉得这都很明显，就是我还有千千万万个经文没有引呢，就是说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是敌对的。我们要属灵，我们不要属世，我们要思想上面的事。基督徒跟这个世界敌对的还有同样可怕的，我更没有时间引了。基督徒的灵魂跟肉体是敌对的，所以哇，我的高血压要去看家训吗？不要去看，死了算了。我生病要去治疗吗？不要不要嘛！我应该苦待我自己的身体吗？各位，这也不是疯子讲的话哦。在中世纪，很多最属灵人就是天天苦待自己的身体，包括我们最敬佩的圣法兰西斯，啊，常常苦待自己的身体，鞭打自己。我们一方面觉得他是圣徒，如果你看到他灵秀那些部分，你又会觉得他是个疯子。那我不觉得。我看到的许多的牧者和神学家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就是他们常常就讲到说，哎呀，我们现在这个俗圣不要分了啊，基督徒是非常入世的啊，感谢主了，我也觉得基督徒是入世，但是很多的经文，而且经文那些经文是那样的多，那些经文不能够被我们常常用的要进入世界经文取消。我们要用进入世界的经文是什么？各位，你们应该知道嘛，你们是世界的盐和光嘛，但是你是世界的盐和光，还是要小心一点。你用这个经文要小心，不要打到你自己。你是世界的盐和光，就表示你不是世界。你要用你这个光照出世界的黑暗，你要用你这盐防止世界的腐化。而我觉得我们今天在用我们是世界的盐和光的时候刚好相反，我们要多多学习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资讯，不要跟不上时代，要跟得上潮流。所以我觉得好像在用我们是世界的盐和光的时候，世界的盐和光又刚好强化了我刚刚讲的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好像是敌对的。还有我们可以举一些经文，这我已经好像没有力气了。我看过很多的神学家都讲，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唱，现在也很喜欢唱，这是天赋世界，用创造和神管理一切来讲到说， 我们不能离开这个世界，这世界是非常美好的。那更有很多的神学家说没有罪恶这回事儿啊，当然这就很难否定了，因为不信主的人也会觉得罪恶的强烈。那也有人就说有罪恶，但是罪恶没那么强，那么上帝没有那么伟大，我们不是那么需要上帝，这是柏拉修主义，这有很多人这样想。我想这些都不是我们要找到的答案，我觉得我们需要很诚实的面对圣经，而且是整本的圣经来回答。好了，我的时间已经到了，那么要讲答案了，赶快把答案讲出来。我先说哈，用杀人，用赶逐别人这些方法我们当然是不用，事实上在旧约也没有用。当有的时候神用这么剧烈的字眼的时候，只是要提醒基督徒一件事情，我们多么容易堕落，你多么容易受到罪恶力量的牵扯。然后这旧约和新约里面都有，有人说新约废掉了，我不觉得废掉了，是成全，而且在成全的过程里面不是减少了那种圣洁的观念，而是加重了那种圣洁的观念。就是神的儿女的确跟这个世界不一样，但是那个不一样不是靠你的苦修，那些苦修和饮食的习惯、道德的法则，其实都是一再提醒你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而需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这是因信称义，这是主在十字架上拯救，这一方面我不需要多说了。我要说的就是，我还是讲，就是说圣经里很强调，旧约新约都说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人是堕落的，人非圣洁不能见神。而旧约新约都让我们看到，你如果是凭着自己的肉身去遵守律法，包括法利赛人，你就越行越远，你其实还是世界的骄傲，世界的自大，不同的方式来呈现而已，那是没有用的，那在克制自己私欲里面一点用都没有。但是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很容易堕落。那如果你看旧约新约里面，我也可以跟各位讲，就算是以色列人哈，在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讲，就算不讲到外邦人，今天我们基督徒在澎湖的一个岛上，所有的基督徒都重生得救的，像比尔高达先生的真善美，我们也很多人去参加，其实他那个观念还是跟世界隔绝嘛。我们在家教育，世界的教育是污秽的，是肮脏的，因此基本上我不太能同意，虽然我很尊敬他们，我也跟他们一起合作，但我觉得那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正确的答案。隔离、离绝、赶逐、赶尽杀绝，都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胜不过罪恶，而罪恶会来攻击你的。那这里答的给我们答案就是，你只能依靠上帝。因此我认为所有的圣俗之分，那个答案在于你要专心的仰赖上帝。那些经文是提醒我们罪恶的力量的大，以及我们容易受到的感染。法利赛人的事情，还有旧约对这些宗教活动的厌恶，是提醒我们你在最属灵的所谓属灵的宗教活动里面，你可以有比妓女和税吏更下流的骄傲和自大，是神不喜悦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用自己的办法没有办法脱离肉体和世界堕落的力量，这都是神造的，美好没有错，但是如果不靠着圣灵的重生，不靠着神的大能，我们是没有办法摆脱的。而我们重生得救了以后，如果不继续全然靠着神的能力、神的恩典的话，我们还是会失败的。因此圣洁的生活是要凭着信心，是要靠着主。你就算是把外邦人通通消灭，你就算是一个人在一个岛上，或者是一群基督徒在那个岛上，各位，我们还是在罪恶里面。就你看看圣经里面，圣殿里面的罪恶、邪恶，那比外面还要更多啊。耶稣的时候，以赛亚的时候，以利的时候，摩西的时候，都是这样子。问题不在这个世界多么的堕落，问题不在佛教徒、回教徒、外邦人多么堕落， 问题在你一个最属灵的人，天天读经祷告，你也是堕落的，因为罪在你的心里面，不在外面。从外面进来的，这是耶稣讲的话，不能污秽人，从里面出去的才能污秽人。所以大卫讲，主啊，为我造清洁的心，你的心不干净，不是外面不干净，所以你要重生得救，所以你要重生得救，而且不断的凭着信心更新，求神帮助我们。当犹太人、犹太教或法利赛人想尽一切办法隔绝外面的污染的时候，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你在那个地方久了，生子生孙，你就忘记上帝。不必是外面对我们的影响，不必是网络对我们的影响，不必是报纸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在一个地方久了，生子生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或者老基督徒有个很大危险，或者我这种传道人有个很大危险，就是我对主的信靠，我对主的敬畏，我对主的渴慕会淡掉。即便我不看一页外面的新闻，不接触一个人，你们在那里住久了，你的信仰需要更新，需要不断的更新。我也说，我不觉得读经、祷告、聚会这些所谓属灵的事就一定能帮助我们，这一点我同意很多人的讲法，因为圣经里有讲，这些读经、祷告、法利赛人一切敬虔的活动，常常所活出来是更多的骄傲和自大，属灵的骄傲比这肉体的堕落还要更可怕。但是我必须说，你有这些不表示你就会属灵就圣洁，就能够精神圣洁、灵里圣洁，排除精神污染。你有这些不能保证，你没有这些你一定会堕落。所以我还是说，我希望我们对主的敬畏、信靠，我们生命的成长里面，不要轻看灵修的部分，也就是传统说的读经、祷告、聚会、教会的侍奉。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有的活动，包括读经、祷告、灵修，你在上班，所谓世上的上网，一切的东西都可以是非常好的。那不是世界，那是上帝的东西，因为万物都是属神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些世和圣和俗的分别，是告诉你，你的心要全然的仰望上帝。尼西米不是一个传道人，约瑟是一个属灵的人。圣经讲他，圣经没有提他做的两件事，读经和祷告。约瑟的父亲以撒，祖父雅各，然后祖父以撒，然后曾祖父亚伯拉罕，都有跟神讲话的经验，那我就说是祷告吧。神也都对他们讲话，那就是读经吧，因为圣经就是神的话。约瑟从来没有记载他跟上帝祷告，也从来没有记载上帝跟他说话。另外一个非常属灵的人就是但以理，他不是在圣殿里工作，他不是在圣经公会工作，他不是在教会工作，他是在最下流、最堕落的异教的巴比伦的皇宫工作。所以再一次，这个世界都是主的，你的肉体也是主的，重要的不是把它什么消灭掉，重要不是离开它，那不可能的。重要的是求主让我们心更敬畏上帝，更信靠上帝，在一切的事上更敬畏、更信靠上帝。你在巴比伦的皇宫，你在卡拉 OK， 我不敢说你一定在卡拉 OK 工作是没问题的，我们人会受到影响，所以你的工作环境理想一点是好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最重要是你的心，而你的心在这些我们肢体的彼此的扶持、关怀和你灵修里面，希望能够培养得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你的仆人和使女，求主让我们知道污秽真的是从哪里来的。主，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没有资格定任何人的罪， 我们即使重生得救了，我们继续知道我们还是一个罪人，需要不断被你更新，更谦卑，更圣洁，更属灵，更在这个世界中见证你，依靠你。求主恩待